各位弟兄姊妹早。这一次我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照着基督。那刚才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，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不照着基督，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因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若是不能照着基督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享受不了神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的丰富。教会的生活若是不能照着基督，教会就会失去它应有的那个见证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，但是呢，却关乎到我们在主面前的蒙恩，也关乎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实行。所以我们盼望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、侍奉、工作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见证都能够照着基督。我们昨天下午和弟兄姊妹讲到，因为基督乃是神心中最大的奥秘，若是我们基督徒呢能够明白神的这个奥秘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个奥秘呢就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。我们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基督的自己。不仅这样，我们也知道神在整个宇宙里面立下了一个模型，这个模型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自己。所以当初他创造万有的时候，他是根据这个模型创造人类，也是根据这个模型。到最后我们知道神要使整个的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到最后弟兄姊妹，我们到永世里与主相见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基督的形象。我想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启示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能够遵照神的心意在神面前来生活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按照这样的精心来生活，你是既安息又喜乐，并且你的生活中间充满神的丰富。保罗用他自己为我们做了见证，历世历代我们看见许多圣徒们按照这样的光景活在神跟前，他们也得到同样的福分，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式活在神的跟前，那我们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那我们讲到照着基督啊，第一个你需要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第二个呢你要知道基督就是神所立的那一个模型。今天早晨呢，我想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第三个点，那么就是基督呢乃是神的标准。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，请我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的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，第十七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再请看这个启示录，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最后二十一章，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 第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七。对我说话的，拿着经纬之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纬之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一百四十四轴。我们看一处的旧约圣经，先知以西结书第四十章，先知以西结书第四十章。如果你是两节的圣经的话呢，在一千零二十二页，以西结书第四十章。我们看第二节和第三节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。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这个标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什么样的事物可以作为标准呢？就是它永远不变。如果常常会改变的东西，你不能拿来用来做标准。感谢神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我们的神，他是不改变的，并且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告诉我们，神一旦拣选我们，神就永远不后悔。这也告诉我们，神一旦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这是我们在神跟前所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。不仅父神是不改变的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不改变的。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一件事物啊，如果今天是一个样子，明天就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啊，这个就不能作为一个标准。一个标准的事物呢，应该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，这个才能够作为一个标准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立的那一个最大的标准，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并且呢他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。我们很稀奇啊，神创造整个宇宙，创造整个人类，他所定的一个标准呢，这个标准呢不是一个道理，也不是一种制度，也不是一种方法，这个标准呢乃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标准啊。我们也可以说呢，是用那一位有位格的这一位神的儿子，就是用一个 living person 啊作为标准啊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衡量整个万有的那个唯一的一个标准。我们知道今天呢，这个世界充满着混乱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标准啊。世人在地上呢一直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个标准，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标准。从社会的制度我们看见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啊。有儿女的人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小的时候我们管儿女的时候呢，爸爸是一个标准啊，妈妈是另外一个标准，所以常常在管儿女的事上夫妻两个就会吵架，对吧？那等到这个孩子呢长大之后呢，又多了一个标准啊。所以小孩呢觉得你们这些老人家的呢，这是古老时代的标准，不符合于现代的标准。所以你看这个家庭里面呢就失去了一个和睦。并且我想我们哈，都是从东方来的，我们在东方受到了那个东方的这个教育和环境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对我们生活我们有一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到了美国来之后呢，就发现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呢有一个大的困难，因为这个孩子呢受的是西方的教育， 所以因此呢，在家庭的里面呢，常常有的时候会起一些的冲突啊。那像在我的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当我的儿子长大了之后呢，他常常跟我讲，他说爸爸，你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的了啊，你不懂我们的了啊，他有他一套的标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啊，这个不是好像没有标准，好像有很多的标准啊。我们在美国，我们知道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民主呢，这个是最标准的，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民主呢推广到全世界去。但是我们晓得，在有些国家里面是行不通的啊。那我们知道，不是说没有标准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感谢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神在我们里面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乃是神的儿子自己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绝对的标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无论看世界上的事情也好，看社会上的事情也好，看我们家庭的事情也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再活在我们原来的那个标准里面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你和你的儿女之间相处啊，我们不是按照中国的方式，也不是按照美国的方式，我们乃是按照基督在这里来做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家庭里面就有一个完全的和睦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啊，今天我们从蒙恩得救之后呢，神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不仅关乎到我们各个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也关乎到整个教会的见证和教会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呢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呢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移开了，用其他的事物做标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教会就产生分裂，产生很大的难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必须看见在这里只有一件事情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标准啊。比方说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有的时候这个宽与松之间啊，你要找一个中间的标准点、平衡点，有时候不大容易啊。那么有时候在这个开放与闭关之间，你要找一个中间的平衡点，有时候也不大容易。因为我们晓得，在古时候耶路撒冷这座城呢，是代表神心意的一座城。那这座城呢，被称作是有门有墙的城啊。这座城呢，它是有门的啊，它是有墙的。这个墙呢，就是一个阻隔了，是吧？这个门呢，就是一个开放了。那么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应当开放，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应当这个要闭关，你这个标准有时候不太容易定啊。我们看见有的聚会呢，它是这个只有墙没有门的啊，所以你要跟他之间要能有些交通不容易啊。你除非呢加入他们的聚会呢做 member， 否则的话呢他们向你闭关的啊。那么有的教会呢又变成了这个有门没有墙，到处都是门啊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啊。你像启示录所讲的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哈、那是很可怕的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。神甚至说什么呢，在你那里啊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啊，就是魔鬼啊也可以搬张椅子进来坐坐。你看这什么教会啊啊。那么教会呢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有的人的个性上也是这样的，有的弟兄姊妹这个里面的什么事情也藏不住，因为他都是门的，没有墙的啊。你跟他交通啊，什么都告诉你。那有的基督徒呢，你跟他交通的时候呢，你碰墙，那是他没有门的啊，他什么也不告诉你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教会的生活呢，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在这个闭关与开放之间呢，要有一个准标准基准点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神给我们有这个基准点。时代会改变，环境会改变，但是怎么样，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啊。所以呢，他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环境的里面，他都可以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呢在属灵的生活上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用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标准。所以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敬拜都以基督作为一个准则， 当你能以基督用基督作为一个准则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生活里面你就看见你会有很多的自由，带进很多的丰富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能呢把主之外的东西定为我们的一个标准啊。任何其他的道理的讲法也好，经历的这种经验的方式也好，或者是教会外表的做法也好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不能作为标准。因为神在教会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独一的也是唯一的标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啊。比方说我们讲到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从我们恩得救那天开始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清不清楚，神已经把一个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准则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当我们受浸那一天呢，我想我们已经在受浸的道理上面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是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是吧？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呢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然后呢，当我们从水里上来之后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乃是与他复活的形状联合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说明什么呢？当你受浸那天，你不仅在水里为主做了见证，并且呢，你在那里啊接受了一个生活的方式。就从此之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式、生活的准则，乃是死与生。我们从前呢，没有得救之前呢，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好与不好啊，善恶是非啊，或者在讲的比较自私一点的话呢，是有利没有利，对吧？有利我们就去做，没有利我们就不做啊。那么善的我们要去注意，恶的呢就不要就要避免，这是我们从前生活的一个准则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呢是根据于基督的，它不是根据于世界的那个方式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明白，我们基督徒现在生活中间所需要握住的一个标准呢，乃是死与生啊。这是我们神所给我们的，也是我们在受浸那一天呢，我们已经对神等于许了一个诺，我们说我们将来我们的生活就要根据死与生的原则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死与生的原则是高过所有一切的原则啊。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因为前面的弟兄啊，年长弟兄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他讲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华南呢，那有一对兄弟两个人，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个种田的。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华南呢，因为多丘陵地啊，所以这个稻田呢都是呈这个梯形的状态，所以称作梯田，是吧？有高有低，一层一层一层的哈，像个楼梯一样的。那我们这两个兄弟呢，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的田呢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。那从前呢没有这个机器打水，所以呢这个呢都用这个水车采水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看过那个采水，那个采水车也不是太容易啊。那他们兄弟两个人呢，有一天呢就把那个水车拉到他们田里，把那个水从很低的地方把它打上来，打到田里面。结果第二天早晨呢，他们起来一看，田里面水没有了啊，一看呢这个水到哪里去了？跑到邻居的田里面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田在上面，那个邻居的田在底下，所以这个邻居啊取巧啊，看他们把水打满之后，晚上啊偷偷摸摸的就在他们田埂上挖个洞，所以这个水呢就从他们的田里面就流到邻居的田里面去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弟兄们呢，他们是基督徒呢，他们想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我们也不要去跟别人争啊，宁愿吃亏了，好了，把那个田埂补一补，然后再打水。打了之后，第二天呢，水又到邻居的田里去了，啊，这么一弄啊，弄了一两个礼拜啊，这两个弟兄哈，他们里面哈，当然心里面有点不舒服，他们也没有去找邻居理论，他们就彼此对说哈，他说我们在主面前到底有没有做错呢？好像没有做错嘛，对吧？那邻居的偷了我们的这个田里面的水，我们也没有去找他吵架打架啊，我们呢？这个宁愿吃亏，我们自己补起来再打。为什么主不管他们呢？啊，我们没有做错，应该主应该管管他们呢。所以两个人呢，在 谈过之后呢，他们也觉得好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他说这样嘛，去教会找长老。所以他们俩就跑到教会里面去找长老，那么就跟两个长老呢在那里谈起来了。那这两个长老就听这两位弟兄在这里讲述了。等到听完之后啊，这两个长老说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你。弟兄姊妹，好像按照我们一般的情况来讲，这是很好的基督徒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是不好的基督徒，老早就吵架了，老早就打架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你看宁愿吃亏，这个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嘛。所以这两个长老说这样，他说我们也不懂啊，我们也没办法跟你讲，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到主跟前，我们来祷告。所以他们就在一起祷告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一个长老里面呢就得着神的话了啊，他就对这两个弟兄讲，他说弟兄们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啊，如果光做对的事情，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我再讲一遍，他说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光做对的事情，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。感谢主啊，这个长老这个话一讲啊，两个弟兄里面马上怎么就醒悟过来，他们就清楚了，两个人欢欢喜喜的就回去了啊，就回去了啊。他们知道怎么样呢，他们知道要向自己死啊。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呢，就第一件事情把这个水车先拉到邻居的田里面，把邻居的田里面水给他打满，然后再把自己的田里面水打满。第二天早上一看，果然呢，这个自己田里面也有水，这个邻居的田里面也有水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这样做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，这个底下的住在他们底下的那个邻居啊，全家都坐立不安呐、啊，他们想说这上面住了什么人呐、啊？啊，我们偷他们的水，他们没有来理论，啊，并且呢，这个还把我们的田里面的水都打满，所以坐到有一天呢，全家坐立不安呐、啊。他说我们要上去看看这是什么人，所以那天呢，他们全家大小十几口人呢，就一起都上来了。到那里敲门，一敲门呢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们呢，笑着脸打开门欢迎他们进来啊。他们就问说啊，为什么我们这样对你，那么你呢反而这样的好像恩待我们，这到底什么原因？我们的弟兄们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是信耶稣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，在那里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就在那一天，底下的邻居十几口人全家得救啊，全家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这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死于生的原则。所以下次事情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，我们不是要去跟别人争对错，弟兄姊妹们，乃是看谁先死啊，基督徒谁先死谁就赢了啊。如果啊你死得慢一点啊，你就输了啊。我跟你讲，有讲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就输了啊。为什么？有一次我去看眼睛啊，到眼科的这个大夫呢去看看眼睛，那正好那个坐在那里坐中有一个中国的老太太坐在那里，我心里面就想说，哎呀，碰见中国人了，给他讲几句福音吧啊，心里面正在想着呢，我就走过去了啊。结果呢，我还没讲呢，这个老姊妹就先讲了。她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信耶稣啊？”哎呀，她这一讲，我就后悔。我说：“刚才为什么我不先讲呢？对不对啊？你看她先讲了，啊。”后来那个老姊妹很有趣，她跟我讲，她说：“你刚刚是不是也想跟我传福音啊？”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的原则是死于生的原则，这个叫做以基督作为标准啊。你如果能守住这个原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大的释放和自由，非常大的喜乐。今天呢，我们很多时候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怎么样，不照着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照着我们从前的观念，事情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争啊，我们在那吵啊，讲理由啊。弟兄姊妹，难怪基督的福分临不到我们， 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也失去了啊。我记得有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姊妹有次告诉我，她说啊，孙弟兄啊，她说这个加拿大人很歧视我们的啊，她说你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，你不能讲理，不能跟他们太客气的，你要很凶。她说我去上班呢，我那个老板呢对我很凶，她说我就比他更凶啊，她说我摔碎他三个茶杯啊，他以后他对我客客气气的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姊妹啊，以后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？你哪天你对老板说，老板请你来听福音，他说哦，你还是基督徒啊，你摔破我三个茶杯了，你怎么没办法传福音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是愿意学习这个死于生的原则，所以在她的公司里面呢实在是被歧视，别人呢一直的加薪一直升级，只有她这个没有这个加薪啊。但是呢不加薪，他仍旧按照他的本分，基督徒本分认真做事。感谢主，有一天呢他那个 Vice President 良心发现，所以就把他招到办公室里面来，对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已经很久没给你加薪了，对不对啊，真是对不起你，今天呢给你连加三级。所以那天他跑来聚会的时候，他不跟我讲，他孙弟兄我发财了。我说你发什么财啊？他说他给我连加三级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。你看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说，他从来不跟任何人有任何的争竞。那么主是不是失败了呢？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以为说这样子吃亏了，我们以为说这样子是被人看低了，弟兄姊妹，不，你如果守住死于生的原则，基督的尊贵就从你身上显明出来了，这是一个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的生活上是这样，在个人的生活中，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，要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准则。他既然立下死于生的这个原则，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死于生的原则啊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按照神所定规的标准来生活，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哈，我们才有真正的一个见证。我们晓得将来这个整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呢，神最后有一个审判啊。那圣经记载的很清楚，不信主的人呢将来要在白色的大宝座跟前受审判。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，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，我们要受家的审判。虽然这是一个家的审判啊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蛮可怕的啊。圣经呢里面，新约圣经至少有八次记载着啊，说将来我们要个人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，在神的跟前受审判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个审判台前的审判，是个人按照个人的行为啊。你不能到那一天去啊，你看见这个使徒们在那里啊，你对这个保罗彼得